弟兄姐妹平安，今早我们要分享的讯息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10章17到24节，由我来现在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的，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我们的新年来临之际，让我们能够知道，借着这个经文看到这70个人怎么样出去传福音，而且耶稣又对他们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也对我们的今天有所启示。愿上帝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话，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领受从你而来的声音，从你而来的话语。你的话语如此宝贵，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我们看到70个耶稣的门徒，大约就相当于我们3个圣歌团诗班的人数哈。这么多的人呢，就是受主去差遣，两个一组，在各城各乡传福音。他们每到了一户人家家里面，就向他们问安说：“愿你们平安。”并告诉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同时也医治城里的一些病人们。这70个人呢，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像打了胜仗的那个凯旋归来的战士一样的，然后个个都欢欢喜喜的。他们就向耶稣来报告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那鬼也服了我们。耶稣看起来对奉他的名所能成就的事相当的肯定，对他的权柄和能力毫不质疑。他对门徒说，我已经赐给你们做这些事的权柄和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就算是撒旦呢，也从天上跌落下来，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的。不过在19节，耶稣却话锋一转，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听到这里，门徒们肯定想不通，奉耶稣的名既然连鬼都服了，不是刚好可以证明耶稣的名还有他的权柄和能力是超过一切的吗？这不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吗？经历过赶鬼现场的人肯定都会激动欢喜，欢呼雀跃的。为什么 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我们就欢喜呢？然而耶稣接着说出的后半句让门徒陷入了思索。耶稣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耶稣当然理解他的门徒会因着奉他的名让鬼服了而欢喜，这是人之常情吗？不过耶稣似乎更挑战他的门徒有更深的看见和那更大的欢喜，就是要为着这些门徒的名字能够写在上帝天上的册子上而欢喜。相信这对门徒来说是一个非常挑战式的全新的看见，因为门徒亲身经历奉耶稣的名赶鬼，鬼呢就服了他们，他们也亲眼看见耶稣的名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彰显。当他们越是沉迷于这么印象深刻的宗教经验中的时候，就更难以转向有更深的看见。不过耶稣的这句话很犀利，他说，然而不要因着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耶稣的话使门徒不得不从成功赶鬼的这样的一个欢喜当中来转向，来思索和感受耶稣在这里提到的另一种的欢喜，因他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其实对门徒来说，历来没有任何的先知告诉过他们说，他们的名字可以记录在天上，成为天上上帝的国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居然因着信靠耶稣，他们的名字就可以写在上帝，天上上帝的家谱里面，成为属于上帝的人。对于门徒来说，他们只知道与上帝在旧的那些约定呢，已经毁坏掉了。他们从那以后，好像与上帝之间隔离开很远很远的距离一样的。他们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才能够将他们认回。而这么多年以来，门徒看不见未来，他只能恪守着上帝当年借着这个摩西赐下的律法，希望因着辛苦地守着这些律法，守着这些律法而守住自己仍然是上帝子民的身份。他也不敢轻易地越过那律法的界限，生怕一不小心呢，就出了上帝子民的这样的一个圈子，以此来小心地维持着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可耶稣在这里却当面地告诉门徒说，就因着他们信靠耶稣，他们的名就可以直接写在上帝的家谱里面，这么轻而易举的，永永远远的属于上帝。并且耶稣非常确定地告诉门徒说，要为着他们的名能够记录在天上，为着他们能够属于上帝而欢喜。门徒所经历的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欢喜，也许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解释，就是皇帝的令牌。之前门徒奉耶稣的名赶鬼，就好像呢，手中呢拿着一个皇帝的令牌一样，只要这一道令牌亮出来，无论是何方的神圣和恶势力呢，都被降服了。可之所以这些恶势力能够被乖乖的降服，是因为门徒奉着耶稣的名，亮出了耶稣的名这一道令牌。 而且门徒亲眼见证了这道令牌的权柄和能力。而一般上来说，一个手中能够拿着皇帝令牌的人，被皇帝所差遣去做皇帝的工作，而这个人本身就是皇帝的人。那么门徒拿着耶稣这道令牌，被耶稣差遣出去做上帝的工作，而现在耶稣说门徒就是属于上帝的人了，门徒的名会记录在上帝的簿子里面，这岂不是让门徒更大的欢喜吗？不过在欢喜之余，也许让门徒惊讶的是，以前这道令牌是只有上帝才能够赐下的，只有奉上帝的名才能够有这个权柄和大能，各方的神圣和恶势力才能够被降服的。为什么今天耶稣赐下的这道令牌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权柄和大能呢？各方神圣和恶势力也居然能够降服呢？而且门徒明明的是被耶稣所差遣，拿着耶稣的令牌，怎么耶稣说就因为信靠他，门徒就能成为上帝的人呢？这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够说门徒是属于上帝的人，怎么耶稣也能这么说呢？耶稣看起来怎么会具有和上帝同等的权力呢？不管怎么样，有两个铁一般的事实摆在了门徒的面前，那就是无论是鬼服了他们这件事情，还是门徒的名完全属于上帝这件事情，这些历来只有奉耶和华的名才能够做的，现在奉耶稣的名也能去做。历来鬼就只怕耶和华的名，现在耶稣的名呢也怕。这些历来只有耶和华才有的权柄和能力，怎么耶稣都有呢？这些历来只有耶和华上帝才能够成就的，看起来呢，眼前的耶稣也能成就。莫非眼前的耶稣和耶和华是同等的？更大胆的猜测就是，眼前的耶稣就是上帝他自己。看见耶稣就等于看见了上帝他自己。就在门徒心里面感觉到很困惑的时候，耶稣这个时候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耶稣很少向门徒流露他的情感，这使门徒看到耶稣高兴了起来。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情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是啊，聪明通达人通常都有自己已经形成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自己的思想框架，看事情也往往根据自己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来看，反而婴孩一般的人却没有任何预先的假设，没有固定的观念，没有继承的已经设定好的思想框框，他们会以新鲜的眼光按照事情的本身所呈现出来的来看，反而因着好奇和求知，让这些婴孩般的人能够看得更明白。而耶稣的欢乐，眼前门徒眼前耶稣的欢乐， 又似乎与以赛亚书当中很多章节提到的欢乐的氛围有相似之处。在44章、49章、50、51章、52章很多以赛亚的书当中来提到说，耶和华应许他的子民，耶和华会在他的子民中成就大事，来彰显他的权柄、能力和荣耀，来救赎他的百姓。那个时候，就是连诸天和众生都应当欢喜。而门徒眼前所看到的耶稣所做的，就是当年耶和华所应许要做的事。耶稣来，他仿佛呈现出一幅万象更新的图画，他做成大事，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他说主的灵在他的身上，他要彰显主的权柄、能力和荣耀，来救赎耶和华的百姓。眼前的耶稣仿佛因着耶和华的应许成就了而欢乐，就好像是耶和华的当年所应许的欢乐那样。接着耶稣向门徒进一步的赐下了恩典给他们，他开始主动的向门徒来启示他自己是谁。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也就是说，耶稣所拥有的这一切的权柄能力都是他的父上帝来给他的。父和子之间的亲密的这个关系非同寻常，只有父才能够深深地知道子是谁，只有子才能够把父呢表达出来，只有看到了子才能够了解父。子和父彼此的彰显，互相的启示。简单的说，就是耶稣自己曾经说过的，不借着子，没有人能够到达天父那里去。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张照片，就是有人制作了这么一张相片，当你呢拿着这个相片上下这样调整看的那个角度的时候，因着这个光线的这个不同，你会看到两张不同的相片。当你朝下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的图像，当你这样翻上来看的时候，又会看到另外的一个图像在那边。那么当我们看到耶稣的相片和这个性情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天父的影像和性情。当我们来这样看到天父的相片和性情的时候，又好像看到耶稣的影像和性情。这两个相片之间好像很相似，这两者又亲密无间，又好像同一个人一样的难以分开。最后耶稣对门徒说，看见你所看见的，你们的眼睛就有福了。门徒看着眼前的耶稣，回味着他的话，看见你们所看见的，你们的眼睛就有福了。耶稣没有说门徒得到了门徒心里所想要的，门徒就有福了。 耶稣也没有说门徒得到别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门徒就有福了，而耶稣只是对门徒说，看见，看见你所看见的，你的眼睛就有福了。也就是说，耶稣希望门徒知道，看见他本身的，门徒的眼睛就有福了。这句话今天也是说给我们的，我们今天看见耶稣，我们的眼睛也是有福了。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虽然各自的经历都不一样，但都经历过他的权柄和大能，都在生命里面经历过他奇妙的作为。甚至有些弟兄姐妹也许像当年的门徒一样的经历过神迹奇事，但耶稣却在这里说，然而不要因着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要因着你们的名字记录在上帝那边是上帝的人而欢喜。耶稣不仅要我们看见他的名能有权柄和能力，能够行神迹奇事，他更想让我们看见他的名有着可以让我们到天父那里的权柄和能力。普普通通的人就因着信靠了这位主耶稣，他们的名字就可以写在天上上帝自己的家谱里面，成为属于上帝的人。耶稣也向我们主动地启示他自己，让我们看到他具有和他的父居然是同等的权柄和能力，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给他的。他来就是要表达这位父，来成就这位父所交托给他救赎父的百姓们的大事情，最后也让看见他的这些人都借着他能够到达天父那里去。有一次我在布道会里面看到了一个姐妹，到最后呢，讲员呢要大家来举手决志信主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吗？他回答我说，我是信别的宗教的，但很奇妙的是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呢邀请我去叫布道会，在其中一次的这个布道会上呢，我的病啊居然被耶稣给治好了。我就问他，那耶稣医好了你的病，你愿意信靠他吗？这个姐妹回答我说，我只是对布道会感兴趣，以后呢要是再有这样的布道会的话，你可以通知我来吗？我都会参加的。我们看到就算人经历了耶稣的权柄和大能的医治，并不表示他就认识耶稣是谁。虽然这个姐妹参加了很多的布道会，可她还是无法知道耶稣是谁，也无法相信和信靠这位主耶稣。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让门徒不要沉迷于鬼服了他们的神迹奇事，不要让门徒因鬼服了他们而欢喜，而是一步一步地引导的门徒，让他们看到他自己是谁，使门徒真正地知道他是谁，这样才能够成为，使门徒成为真正属于上帝的人。这个布道会里面的姐妹虽然经历了耶稣的大能的医治，但她需要来进一步认识这位耶稣是谁， 才能成为耶稣的人，成为上帝的人。现在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教会或者是个人，我们非常的追求个人或者教会的属灵的经历，这个当然是人之常情，谁不想要多看看主的神迹奇事呢？谁不想要主来行很多的权柄和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和教会的身上呢？但是呢，耶稣在这边却来提醒我们，耶稣当耶稣向人们来彰显了更多的奇特的宗教经历或者神迹奇事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有些人却渐渐地把耶稣本身忘记了，把眼目过多地注意在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上面，却没有将眼目注视在耶稣本身的身上。渐渐的，耶稣被遗忘了，圣父也被遗忘了。一个圣灵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这一个人在他经历了很多年的圣灵运动倡导并且发起并且参与之后，他在多年以后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被遗忘的圣父》。他就提到了在他整个追求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经历的过程里面，刚开始是非常好的，非常的火热的，非常的积极的，但是到后来他却发现教会和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渐渐的因为过度的来追求这个人或者教会的这样的属灵经历的时候，没有想到在不知不觉当中，人是没有办法来察觉的，居然渐渐的却远离了这位耶稣，远离了这位圣父。所以他写了那本书《被遗忘的圣父》，来提醒人们回到耶稣本身，回到耶稣本身，回到圣父这里来。三位一体的圣灵、圣父和圣子，不能只强调其中的一位，圣父和耶稣回到这边来，来看见耶稣本身和看见圣父本身。这个就是你的眼睛有福了。今天耶稣提醒的门徒也是对着我们发出这道邀请，他发出一个邀请，他让我们来看他，看他，他说，看见你所看见的，你的眼睛就有福了。我们当中，无论是初信主的，还是信了几十年、几年、几十年的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现在的处境如何，耶稣今天都向你发出这道邀请，他今天就是要你来看他，来看他本身。他说，看见你所看见的，你的眼睛就有福了。你愿意看耶稣吗？耶稣说，看见他的，你的眼睛就有福了。你的心里是不是觉得你跟随耶稣想要得到的是其他的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福分，你没有想过单单看见耶稣本身就是你的福分。无论你心里怎么想，耶稣今天只是单纯的向你发出这道邀请，他叫你来看他，来看他，他说，看见他，你的眼睛就有福了。你能体会到看见他就是你生命里面最大的福分吗？你能从心里面体会到他是谁吗？让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一会儿，让我们的眼神与他的眼神能够交汇，让我们的眼神， 我们的心思和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来注视着他，让我们只为看见耶稣而欢喜，因为我们知道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上帝本身。让我们现在都让我们的眼光心思单单注视着你，主耶稣，随着你的心来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着我，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所抓住的，能够放手的交给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愿意让你主耶稣来欢喜，我们愿意对你的爱不断的涌流，我们也愿意我们的生命的气息全然的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能够心得满足。我们生命的气息愿意全然的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我们最真刻最真挚的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现在都举起我们的双手来，让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生命都注视着主耶稣，让主现在与你对话，来献上我们自己。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主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地付出，只愿你心得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现在来伸出我们的手来帮助我们，让主现在让我们单单定睛在主的身上，让我们伸出我们的手来， 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盯着主耶稣，好吗？让我们伸出我们的手来，好吗？让我们伸出我们的手来，让我们单单将我们的眼目注视着这位主耶稣，他在看着你，也请你看着他，他对你发出这道邀请，你看着他，你的眼睛就有福了，你看见你所看见的，你的眼睛就有福了。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主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地付出，只愿你心得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我深刻真挚的爱。好，现在正是迎接华人的新年之际，愿我们都不只是停留在我们原来的这些宗教经历里面，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要原地的踏步，在新的一年里面，愿我们都能够竭力地更加认识这位主耶稣，让我们靠着主恩， 靠着他给我们的自我启示，让我们能够排除掉一切的万难，来继续的看着这位耶稣，看着上帝，让上帝来更新我们。耶稣对我们说，看见你所看见的，你的眼睛就有福了。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多多的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认识主耶稣更深，更有福气。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看见你的爱子耶稣就是看见了天父上帝你，让我们有限的生命居然能与上帝你有份，参与在上帝你的生命里面。我们是谁，居然上帝你愿意用你爱子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交汇在一起。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今天告诉我们，看见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的眼神就有福了。是的，我们看见了，看见了你的爱子，我们也看见了主你自己。主啊，让我们不仅看到我们所经历你的大能大力，甚至是神迹奇事，也更让我们借着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更加看见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在新的一年里更有福气。奉你的爱子耶稣的名祷告。